今天能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跟未来我们一起在天国在天路上奔跑同心的同工们，说实话我有一个不敢当的感觉，因为这一生都是因为主的恩典，因为长辈们的呵护和栽培，然后给我很多服侍的机会，所以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见证神，那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上帝给了我非常多的机会接受各样的调教。那刚刚谈到教牧的一些，我先做一个牧会上的见证。我华神毕业33岁，去接巡理会的士林的中永教会，第一年进去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有两次我在荣总急救，一次是1分钟心跳170下以上，一次是心跳135下以上1分钟。那为什么会急救呢？因为有一个执事从一开始进去就看不上我，嫌我，那再加上我去接的教会的前一任传道人留给我40多个名单，可是在我那一年半的里面只有20个人左右是像跑马灯一样的，这个礼拜天他来，下个礼拜天他来，其他20几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怎么打电话都没用。而这来的人经常一年多的时间主日敬拜只有个位数字为主，那每一次寒暑假就是我跟师母一脚踢，总干事全包。如果这样的情况有人增加还好，只有10个人不到，1个人离开，你们觉得呢？所以两次都是因为有人离开，有执事在执事会的时候就指着我用台语说你哪请还那嘞，听懂吗？在几十年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敬的话，所以每一次他讲完了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就送到荣总去急救。弟兄姊妹，我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牧不下去的。第一年才刚刚华神道硕毕业就被你嫌了，然后你也不过如此尔尔，可是你嫌我，我只能听，那个时候连什么话都不敢说。感谢神，在我26年牧会以后退休，教会受洗人数拿圣餐的是219个会友，有将近50个家庭搬到美国，其中更感恩的有33个传道人从我们教会出来。那我不敢说他们都是我栽培的，可是至少在那33个人在他们到台北在我们教会的过渡时间，我可以算是成了他们的帮助者或者推手，感谢神。所以当我有机会回想这些的时候，我常常心存的是感恩。所以当方老师邀我来跟你们分享宣教的时候，不瞒你说我立刻答应了，因为我要来见证这戴德生的家族对我的影响。所以当戴院长过世的时候，戴少珍院长过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戴氏第3、4代与我有恩，戴德生的第3、第4代对我有莫大的恩惠，其中就是栽培造就，给我很多的鼓励。我想今天在座的人大概没有人比我这么多的恩典，戴德生以降包括戴纯仁然后戴永勉等等，他到现在一共有6代在名下跟群里会有关的，其中4代我都认识。弟兄姊妹，你们我们来比较谁认识伟人最多的话，大概你们都给我比下去了。我14岁是戴永勉戴德生的孙子为我施洗的，然后 16岁在跟戴绍珍院长到台湾区卢凯区去宣教短宣，然后22岁华神在世新毕业，在中国时报实习的时候，戴院长戴德生的第四代说你来帮我忙，我就辞掉记者，就到华神做 full time staff， 然后一直侍奉他5年。接着带着戴季中，我们上几个月我们还一起有一些侍奉。感谢主谈这个，我只是告诉你们，如果要谈辈分，我是在永勉实习的，你觉得辈分高不高？不过感恩的是，就是这些长辈的提携，在我软弱几乎走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一句话一个鼓励。我明天会多谈戴永勉老牧师跟戴绍珍院长。今天给你们的讲义里面是我主要的背景资料，可是我想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用几个心理的心得谈着150年我们的在德生进到中华大地的时候，他所面对到的正好是中国历史近代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转折，我们的戴德生老牧师他都经历的。好，所以我请你们那个讲义你们回家看，我把它综合起来，在教会历史上面有非常重要的几个关键内容，我把它附注在中间，好吗？啊，第一个，在1865年，我们的戴德生牧师在英国以10英镑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一个户头，就是内地会，中国内地会。那这个内地会从此一直到现在，明年我跟戴季中告诉我，明年的150周年是内地会在华宣教150周年的，他们要大肆的庆祝，不知道怎么个大肆法。他说他们现在已经忙得不亦乐乎，那所以我有机会知道150年怎么算，应该从1865年设这个内地会的来算起。那戴德生牧师这一生的岁月是为中国人而留，也给中国人，其中他最有名的是，假使我有1000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当我们用这里的时候，戴绍珍院长告诉我不够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不是给中国，是给基督，是给基督。他一直告诉我，中国人只选了前面两段，忘了后面是给基督的。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他给了我们非常优美的典范。我想我从中间有一些历史的简单背景，我做一些的陈述。当他到华的时间正好是满清末年，他经历到马关条约、中日战争，我们的海军完全一塌糊涂，然后他经历到同治年间，经历到咸丰年间许多的条约，包括北京条约，包括天津条约等等。那这些的条约在戴德生是亲眼看到的，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的，他很清楚知道这中华民族或者是这个泱泱大国的清朝需要的是福音的帮助。所以在他的这一段的岁月里面，他跟李提摩太两个人在那个宣教路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彼此中间的彼此所谓的禁足也好，彼此有一些的看法不同。在教会新报里面，那是我在道学硕士的时候的硕士论文，从道学硕士里面你很容易看从教会新报里面你很容易发现，这两个人一个是走预工的，一个要走属灵栽培，而我们的戴德生牧师是坚持没有属灵的建造， 就不可能有后面属灵生命上的孕育跟成长成熟。那这两条路线一直在整个宣教上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在这个过程中间，那戴德生这些宣教师们，刚刚我提到了几个条约中间的，常常因为是异族的，包括英文等等，所以只有宣教士比较了解这个英文跟中文的关系，所以通常宣教士被请去在那个开会的这些条约定条约的时候做翻译的人。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翻译里面，宣教士有机会告诉各国的代表，可不可能请你们加一些的内容，加什么内容呢？可以在中国的五口通商做自由的宣教，接着下来可不可以容许基督教进到内地更远一点的地方宣教。这些一般的做研究外交的一些政策跟文件的时候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判断，肯定的就是这一群宣教士的翻译者把宗教把基督教的传播纳入到正式条约的内容。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以来被船坚炮利，基督教是夹着炮弹进到我们中国来的，所以许多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的不了解很多近况的凡夫俗子，都是这么以为，说是基督教是夹着炮弹进来的。那我想应该感谢的是宣教士们趁着翻译之便告诉订条约的时候加了这一些条，但是事实上也算是不幸的，因为这加进去的条例正好跟着战争就留下了今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抹灭掉的一些的说法，也是一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好，我想这个是我先在这段时间我们戴德生进来的时候他碰到的难处。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个有关基督教宣教的成败的一个讲座的时候，那天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王石强，还有林志平，还有我印象应该还有梁彦成等等在一起。那林志平是说佛教传到中国来是大圣，它全面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所以基督教不能，因为基督教没有融入到各个阶层，所以基督教今天到现在它还是一个被人孤立的一个教会一个宗教。我听完了以后我就举手发言，我说林哥，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说法，佛教是全面普及，可是佛教变成四不像，佛教里面有儒有释有道通通融在一起，它已经不是原来的佛教的内涵。但是基督教到今天虽然不被人接纳，可是它一直保持着它的信仰的内涵没有任何的改变，既或面临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流血，它一直保持的是到今天仍然有特殊的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风格。虽然它没有融入到普及化的一个大众，但是只要有人接触它的，那就是生命的建造。我讲完了以后林志平就叫我坐下来了，他说抱歉抱歉，我们今天就不谈多，只是谈宣教的方式。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呢？这个时候既然谈宗教进到我们来的中华民族进来的时候，他有的人这么大的一个成果，有的人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成果，难道不能讨论吗？当然我是小人物，我就停了。好，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教会夹着炮弹进来的这个污名到现在的影响还在。好，我想我提这个第二个事情， 内地会成立以后，在1865年，可是没有想到他面对了一些的难处，其中包括因为官绅反教运动，官是官员，绅是绅士，是地方有利有名有钱的这群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因着基督教强调不可以续妾，不可以养奴隶，不可以续抽鸦片，不可以缠小脚，如果谁做这几方面的话，就不可以在教会施洗，就引起很多的官员跟很多的家里有钱有势的人，更是有三妻四妾的人，这些人联合起来就制造了许多许多的假的一些的理由，就造成了一个扬州教案，官绅反教造成的扬州教案，让内地会的宣教士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其中有一个怀了孕，从被他们的教会被放火烧的时候，他从二楼往下跳，就一尸两命。宣教士到了中国来，内地会的宣教士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承受到的打击跟伤害的数字也是越来越大。不过感谢神，当他们进到中国来的时候，内地会的宣教士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味道，都不为自己，而且两句话是建立内地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叫以便以谢尔，一个是耶和华以勒。那他们中文写的是以便以设尔，设立的设，以便以设尔。谢谢主，宣教士为主抛头颅洒热血，所有的就是为了中国人的灵魂。这个反教造成内地会很大的损伤，可是没有带给内地会终止，相反的，福音更往外扩张。到1905年，戴德森过世的时候，教会有将近1000间，加上布道所等等，有2000间以上，宣教士将近1000个人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过世了，他带下来的是什么呢？至少他给我们看到几个非常美好的，他在每个地点他一定设立教会，设立长职人员。我在猜他应该学到保罗的典范，保罗到任何地方一定设长老，或者是设监督，或者设执事，一定把一群人建立起来以后，保罗不可能长久留在一个地点的时候，他会移动的时候，但是那个地点必须长久生根建造，是不能缺少人才。感谢神，戴德森就是这么做的。他往内地走，谢谢主，内地有机会就能够开花结果。我们的戴永勉老牧师也是后来接续往后，到了新疆几乎可以开始传的时候，没想到大陆变色，就让很多的计划都停在那里。第一件事，戴德生在中华民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带下来非常大的贡献，就是设教会，然后设长老执事，长老执事建立健全的教会的体制。我想同工们弟兄姊妹，大家很清楚知道，一个教会会乱是因为它的制度不健全，甚至于有许多的应该有的把关的没有的话，就为所欲为了。戴德生非常了解，所以在他的内地会的推动里面，他在制度上的建立，在人才上的栽培是他努力的目标。我开始跟你们报告的，在我侍奉的教会里面，谢谢主，第10年开始教会有经济的足够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建造人才， 开始栽培人才，鼓励他们去神学院读书，其中有31个在华神读完，有2个在我们圣光读完。谢谢主，上帝给我们恩典，栽培人才，建立教会，永远是我们服事上面必须要努力的目标。第二个是他在各个地方设立学校，这里的学校不只包括神学院校，也包括一般的通一般人的一般人的学校是由教会来办。我有机会看一些的文件，譬如说戴德生在山东设立一个支部，一个内地会给宣教师的指定办的一个学校。你知道那个学校被称为全东南亚最好的一所教会，其中戴纯仁在那里当校长。那中间有一个是火战车，知道吗？那个在主日的时候不参加跑步的那个，也在那里面当老师。我们的戴绍征牧师在那个地方当过集中营的一个被日本人看管的集中营的一个俘虏。好，这个学校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他在很多的点都办学校。我听说他在四川曾经配合宣教士办了一个圣光中学跟圣光中小学。那邵尊南牧师，如果你们有人对这些还在位的老人家知道的话，在四川有一个圣光中学，那在邵尊南是那里面毕业的一个学生，是戴永勉老牧师跟一些宣教机构在四川设立的。好，我想这里设立学校，栽培人才。那从这里我要顺便提的，早期宣教士进到中国来的时候，在清朝末年，他们一定会把西方的文明一些的文字一些的科技把它翻成中文，然后让我们被影响。这统称叫做泰西之学，泰国的泰，西方东西的西，泰西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早年的一些有识之士有学问的这些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些了解外面的人在做些什么，透过这些知道真正能够影响国家的这些学问的内涵是什么，更重要的，透过这些他们了解到民族，了解到这些对国家的影响。所以设立学校有一般性的，也有神学院，不然人才从哪来？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他1905年过世的时候，有800多个内地会宣教士从各地来，可是中国的传道人有1000多个人，这些人哪来的？是栽培来的。谢谢主，他的这个负担一直往下，到今天你我可以拥有这样的恩典，都不是白得来的，是因为先圣先贤对服事上面是那么样的重视，以后他们全力在的努力的目标在栽培人才上面，也应该让我们学习。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林道亮院长教我们教牧课，他一再的强调，一个传道人在教会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数字的多少，是人才栽培多少。他说将来在天国是需要人才服侍神的，所以他真最喜欢讲国度的人才，国度的人才。那我从学校就听进去，所以栽培人才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意向。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有关教会增长的一届的研讨会，从国外请来了一个讲教会增长，他讲了口若悬河以后，有一个年轻传道人就举手问， 请问如果一个教会人数不多，可是他们出来了很多的传道人，请问这个算不算教会的增长？听懂啊？这是你们说的哈。感谢主。他就说真的有这样的教会，有。这个同学就指着我说就是他。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是25个人，25个传道人，他就指着是他。那当然不好意思就被邀请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开头第一句话说，这是我从林道亮院长学来的。他们的教会2000多人，1600多人是成人主日学的学生，听懂哈？然后1600多个人是成人主日学的学生，如果50个人一个人一班的话，要多少老师？林院长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晚上，召集所有的成人主日学老师上课，告诉他课程的重点，栽培训练。我学到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没什么了不起，是从老师那边学来的。而这个学习当天他就硬是要我讲，我很不好意思就告诉他我怎么栽培人才，从门徒小组等等等等讲完了。然后他就说谢谢主，今天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侍奉的意向，里面事实上数字再多没有人才带领，那些数字是虚的，这是他说的。感谢主。我想因为别人是这么对待我，所以今天我就用在教会里面，所以这是学校神学院的设立是为了栽培人才。那第三件事情，设立医院，这些慈惠的机构，另外呢设立孤儿院等等。一个教会的存在，如果它不跟社会中间有任何的交集，那个教会会被孤立的。在现在的都市，有许多的教会不能设立在都市的社区里面，因为内政部有许多的法令规定。可是如果你要跟社区的打成一片，怎么做？我告诉大家，关怀，社会关怀绝对少不了，或者慈惠工作绝对少不了。我们曾经租一栋房子，房租25000，请一个传道人18000的生活，然后义务的开门对着我们的社区，在那里设立英文班，设立客服班，设立各样的班，都是免费的。有人说为什么不向政府登记呢，申请呢？我宁可弟兄姊妹自己奉献来支持这样的施工，比向政府申请让弟兄姊妹参与的更好，你们同意吗？好，好了，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论如何，请记得戴德生在清朝末年进来的时候，是清朝末年最紧张，最面对很多列强的瓜分，包括辛丑合约、庚子事变等等，他看到的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教育，需要的是生活的品质的提升，需要的是建在人伦上面的价值更高一层，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再加进去，这个就会如虎添翼一般。谢谢主，他做到了。虽然如果只是几千间教会，对整个大陆来说那真是小得不得了的，可是感谢主，这份福音的工作到今天我们巡理会仍然踏着这个脚踪走到现在。后面的2天郭怀文牧师会告诉大家我们目前做些什么。可是我非常感谢神的，在1989年巡理会第一个踏进大陆宣教的传道人是我，我被巡理会年执行委员会派再带一个年轻的同工一起到里面去侍奉。在我的思想观念里面，我去到的是共匪。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很清楚讲，共匪就收回来了，就变成中共，然后民国就变成西元。我踏 到黄淮平原的第一个念头，中华民族这么好的大好江山，国民党怎么这么烂，把它拱手让给人，这是我第一句话在心里面说的。如果按照政治立场，我不会去第二次，因为那个太紧张了，半夜进半夜出等等。可是上帝恩待，到现在已经去了25年，这25年的里面，上帝让我学习在各个地方栽培人才，建立健康的体制跟栽培健康的领袖，不只是领袖，也包括家庭，我跟我内人一起同心配搭侍奉，谢谢主，这些一直做到今天，我们没有停止。我明年还会继续，一年的行程已经排了。顺便告诉大家，这一头睡狮，睡着睡觉的沉睡的狮子，现在应该醒来了。这是习总书记说的，醒狮了。所以，如果要影响整个中华大地，如果不是用福音，这个国家会成为世界各个地方的祸害。可是，如果有福音，有神的话，有神的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它会带下来的影响是全世界的祝福。感谢主，事实上在官方的统计数字里面大概700万的基督徒，可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数字后面要加零的。所以这是家庭教会过去多少年默默的耕耘，现在能够影响的是普及化的。我在一份内部文件看到一份资料，有一个社科院的一个胡锦涛的文胆跟他建议，可不可能就地让家庭教会合法，因为家庭教会多的地方，那个社区是最安宁最好，没有任何社会案件，是最好的，彼此最相爱的一个社区，而且国家交办的任何任务做到最好的都是他们。基督徒在的地方不应该成为国家社会的伤害，那是过去多少年种下来的污名。你知道在早年的时候，甚至于有这么一个说法，要尊佛，要礼回，要皇基，听懂吗？知道这六个字，尊重佛教，礼遇回教，要严防基督教。事实上基督教在的地方都是无形的革命成功的，罗马尼亚一夜之间就整个从一个共产非常可怕的一个势力里面立刻变成一个民主社会。所以那一段时间每个国家像骨牌效应一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倒下去的时候，共产世界很紧张的，防基督教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基督教一般来说从来不会拿着武器去跟人对干的，他用爱的影响却是最美最好的。所以怎么栽培建立一群有爱的船，有爱的弟兄姊妹，有爱的那个桥梁的人物，那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戴德生这几年坐下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这些，我相信国家影响的也会正面的。当年他从英国是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到中国来的，包括马里顺也是。马里顺要到中国来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因为他要来宣传禁鸦片等等，就不载他，他就从纽约绕大圈子到了马六甲，进到广州。戴德生进来的时候是东印度公司，你知道东印度公司跟清朝是列强卖鸦片腐蚀我们中国人的，对吧？其实如果要谈这些历史，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中华民族 如果不是因为后面的一些神的保守，早就被列强瓜分掉了。八国联军，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小事一桩。1900年的庚子事变，辛丑合约带下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我们清朝政府几乎完全束手无策，被人挨着打。所以面对这些，包括赔款，包括割地，包括台湾等等这些的一系列的一些的主权的让渡，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改变，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群分分离析的一个国家。好了，我想感谢主，这是有关戴德生我从中间学到的。其中在他回来的时候，这段岁月他没有看到的，1905年以后他面对到的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如何。我对胡适之先生推动五四运动从某个角度是好的，可是我告诉你们，他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整个刨掉以后，共产势力就会这么快在民国十年成立，不到几年就把整个大好江山席卷了。当我们把孔家店打倒了，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他们强调两个，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 Democracy 跟 Science， 这两个是当年这群所谓五四运动的健将强调的。到后来有一群人退到台湾来的时候，在台大是负责主要的一些这些思想的，就是这一群五四运动的，在他们里面的那任何思想说法都是人是进化的，人不是神创造的。所以这一群的有识之士，在他往下的一些推动说法的中间，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不幸。教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它慢慢的成长。那中间我给你们的讲义直到了1927年，后面还有一些我没有时间再写，所以我先给这个。第二件事情，在1905年以后，共产党成立，它在民国十年成立的。它成立的时候，正好是国家整个思想没有了。伦理没有的时候，他们趁隙而入。当然现在如何我们可以去衡量它，可是当时五四运动，我个人以为的它不是好的，它带下来的是国家的不幸。因为把整个重要的内容全部摧毁的时候，它没有一套合适的东西带领，而用民主，而用科学，在一个讲求整个思想伦理文化为主的，这个来的是技巧，却不是内涵。第二件事情，十年以后有15年的军阀割据，我们讲老蒋总统就北伐，就统一了中国，有很多人对他非常不敬。对不起啊，当然他有值得人去说他的地方，可是我告诉你们，他有一个大的功劳，把军阀弥平。虽然后面还是不是那么美，可是至少在他任内，这是得政一件。好了，所以军阀割据就造成中国人四分五裂。所以蒋介石总统他把这个改变，事实上对教会也是一个祝福。接着，日本人处心积虑的制造很多的事端进到我们中国来，包括在东北，日本人教导他们的孩子是东北是我们的国家，所以苹果好吃在哪里，在东北，那是我们国家。所以日本人的孩子从小被教的是东北是他们的。请教，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怎么可能不对立呢？你听到吗？好了，所以接着就918事变，128淞沪战役，然后 然后五卅惨案，1917年的5月30日五卅惨案都跟日本人有关。接着26年的8年抗战。我初二的时候在高雄中学读书，我初中高中都是高雄中学毕业的。我们的老师，历史老师，他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两个敌人，这是我初二听到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你们觉得呢？他没有把苏俄包括在内。请问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受吃足了美国人的亏？对不起啊，你们同意吗？好了，不管这个，今天只是你们请我来报告，我把过程给你们分享的啊。接着下来更不幸的，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有一个飞机同盟，就由各个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基督教。那个是从整个思想文化界大量排基督教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段时间，叫做飞机同盟。而这段时间教会的工作正努力的往外扩张，这个飞机同盟由思想由学术界带领起来的时候，对基督教产生莫大的伤害。而飞机同盟的里面，有的人是共产主义的，有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不同的想法，基督教在那段时间是非常艰难的。好了，接着8年抗战，好不容易喘一口气的时候，1949年，我在这里停到这边了，这是近代的一个历史。民国38年，对教会的施工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戴永勉老牧师，我本来后面会谈的，我先提了，他已经在开封，在宝鸡的神学院组成了一个宣教队，叫边疆福音团，叫西北灵工团等等，我们很多人都加入在里面，就是预备往新疆去宣教。如果当年成功了，今天老共不会吃足了降毒、藏毒跟疆毒的亏，听懂了吗？我会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民心最需要爱、最饥饿、最渴的时候，只有教会能够影响。可惜他们已经到了四川，预备往里面走的时候，马马可牧师就被整个大陆变色，他就停在半路上，后来就被抓劳改。前几年还有一个姓赵的一个姊妹，她还健在，我希望主恩待我有机会去访问她。这整个的过程，我告诉大家的，我们巡理会在这些国家艰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施工都没有停止，而且影响都非常的好。1905年宣教士安东尼进来以后，接着下来的每一年我们有年谊会的产生，有各样的年谊会等等，这些一直到戴永勉老牧师从山东、河南、陕西、新疆四川一直开设教会。谢谢主，这150年的基本的内容，我们的主透过宣教士的脚中都在做。时间有限，我没办法跟你们细讲。我好喜欢中国这一段的近代史，我是学新闻的，所以这些资料都背在我的脑子里面。我希望主恩待有机会把这些的碰到的难处，教会带领渡过难关的，都有机会告诉众人。教会不是成为国家的担子，是成为国家的祝福。第一份报纸叫《美扎世俗每月统计传》，是马里顺设立的，是中华民族第一份现代化的报纸，在1807年设立的。我们中国人承受西方宣教士很多很多文明的洗礼，我们感恩都来不及了。 但愿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继承我们先圣先贤的教宗，把这些的美往外